兆赫。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看到了这个内容真的好开心哦。这是这个名记者傅仁美传过来的，
是
因为在杨佩佩家遇到她老公之后她就一直夸奖我们她说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你们那瓶咖啡色的那瓶这个美白还有那个高高的那一瓶，
是
哦，听到她这么讲了，我好久没有寄给她的你知道吗，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赶快回到公司赶快查一下多久没寄了真的很不好意思，过年到现在真的很久所以呢早就该用完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很不好意思赶快叫小陈赶快帮我寄过去因为她老公不管怎么样已经都退休了他是帮我去跟这个我记得他是国泰吧银行好像在国泰是不是好像还是帮我去要这个钱母给我所以我们过年才能够送钱母。
对，哦，原来这样来的。
对啊，就是她老公帮我们，
是的，
帮我们的哈、还有啦，中国信托也有一点这样子哦，所以赶快寄过去，不好意思，寄过去，结果呢，她傅仁美本人就跟我有赖嘛，在赖上面就写什么，你知道，你的爱迪斯美容圣品已经收到了，
是，
我媳妇也开始用了，一家人美美的，全靠你们家的产品爱思、谢谢哎呦我真的不好意思我赶快回什么亲爱的人美他叫人美、美人人美、你看好好久不见非常想念我只有写这样子而已结果他又回来我老公说你气色非常好
真的
因为他老公就看到我了我瘦成这样子会是非常好、
气色还是好啊那两回事有的人很胖但是气色很差
对
哎呀真的听到这一句最开心就是我老公说你气色非常好就是皮肤好嘛
哎不止啊
那我还有擦口红了这是事实啊皮肤的确是不错啦因为我们爱迪斯一直在照顾我
对啊
这皮肤透亮透亮的的的确确的蛮透亮的好非常开心更高兴的是今天收到哎呀真的我们有好多好棒的听众朋友袁小姐她传来了一个她写的就是的确这个内容可以当作爱的力量可是爱的力量要等到下个礼拜才能播
是的
可是我今天
就想分享
对今天急着想要分享你的这一篇
是
我觉得很棒费城大学怎么来的从这里面大概三四分钟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了好不好袁小姐谢谢你哦
对
你都一直在听我们节目但是呢也一定要记住告诉我节目内容有哪里不妥的你也要告诉我们好不好更感谢的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张小姐我刚刚有回电话给你哦但是你是要跟我找我小陈有传给我你的电话号码你提的是说你要问一些不动产的问题所以呢我不知道你要问的我懂不懂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回电话给你 你就没有接，所以呢，我有空再打，好不好？
对，
不动产我不见得全部都懂，我懂得很皮毛哈。那如果我懂得，我就会告诉你。
好，
谢谢听众朋友，先来听第一首歌。
Okay、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一个来自德国的乐团 Boney M 他们所唱的《Can I Go Home》，回家了。好，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的可爱啊。他说到：“向岛屿前进，我们打包完毕，准备出发。等我抵达那些海岛，会得到盛大的迎接，好好享受这些阳。”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时候你们要好好这些阳光，还有我们午后两点哦。
没有错，该回家了。
嗯。
是有老人家，有你的父母已经都到了中年之后了，
是
你们不要在外面一直流荡。
对，
下班下课就赶快回家，好不好？因为爸爸妈妈盼望你赶快回家。
对，
好，两位要跟大家聊什么？
好，跟大家聊上一次聊一些坏习惯，但是等我
坏习惯有什么好聊的？
有啊，就是你不要有这些坏习惯，
可以以此为借鉴、
啊
嗯。
但是呢，很有趣的是，上次我分享了五个，那接下来我要再分享五个。第一个啊，我看人，因 因为对于秋华姐说不定是好习惯
哦，
因为她第六个的坏习惯是说喝下一体热量。
喝下，哎，这个对秋华姐是要养成的好习惯，
是养成的好习惯，因为太简便了。
来，我请问你，
一体热量是什么？
我昨天到底吃了什么？
你为什么？你昨天有吃了这个烤麸，有吃了鸡汤嘛？
你
看到底是哪一个也不清楚，对，
可能烤麸比较上火，对不对？因为它是
秋华姐说有炸过。
我非常喜欢烤麸，烤麸就是这个上海菜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那我真的非常喜欢以前我们开的私房菜，我真的爱死它了。
我是比较喜欢小麸，
我喜欢胖麸，
烤麸。
好，这个呢，它一体热量其实就是这种气的汽水哦。当然有气本身不太有问题啦，不过也要提醒大家那。今天也是跟雅芳姐聊天才知道，因为我们去吃的时候啊，雅芳姐其实吃自助餐的时候喜欢拿一罐那个气泡水，然后去兑一些饮料来喝，
对，
就那一天她就没拿，然后后来我就问她说，哎，怎么没拿了？她说因为她看到一个讲到说气泡水会造成呢胃食道逆流。我想啊，对对对，没错，有气的饮品哦是容易有胃食道逆流的，但是呢它主要的这个热量就是因为糖
哦，
其实含糖量很高。他说啊，像这个我们在坊间便利商店啊看到的这些汽水还有包含果汁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含糖量高的，
对啊，
它等于是直接把糖注到你的血液中。对，秋华姐去打这个葡萄糖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逻辑嘛，
对啊，
就是把这个打到你的血液，它没有任何的膳食纤维啊，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单纯增加你热量的液体，
对
啊，但是呢对于秋华姐来讲是好事，
肥宅快乐水。
我来问两位啊，水煮蛋，直接水煮蛋跟这个茶叶蛋有区别吗？
有区别，
听说有差，
热量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点。
我之前有朋友只要吃茶叶蛋他胃就会不舒服。
哎，真的吗？
对，然后吃水煮蛋就不会。
真的，
他说可能是茶叶蛋在那个过程还有那个中药包，
对啊，
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茶嘛就咖啡因啊，所以他可能造成他身体一些不适。
对对对，
但是不是大多，不是绝对每个人都有的啦，
看个人反应。
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差啦。
我也是哎。
那再来呢？第二个呢，就是他说啊，不断的回复 email 讯息。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 email 了，
现在都用 line 啊，
就是 line
messenger 这种的。
对，其实这种断片式的回，就是你会觉得只有一下下，但是我们人其实都是在切换。你自己尝试的，比方说你在阅读读书，或者是你在做一件很专注的事情，你看你有没有办法简讯。
没办法，
其实是很痛苦的。
对啊，
因为他说大脑每切换一次其实是非常消耗能量，所以专注做一件事情的人啊，其实我以前觉得这种人好可惜，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人好羡慕。
哎，那你可以羡慕我，
你就是只能专注做
一
件事，
我
一
次只能专注做一件事。你说有些人会可以多工处理，我没办法，我一个当下只能做一件事。
我一个早上可以一个人做五六样事情，
好厉害。
分开没关系，最怕就是同时。
对对对，
我就是很习惯同时。
我没办法。
那恭喜你，因为像我这种人就是失智症的高风险族群。
真的吗？
对，所以我要第一就是我要多补充营养，第二我就是要改变习惯。
对，
好，然后再来就晚餐时候喝酒。因为其实晚上呢不应该用喝酒的方式哦，会造成你的睡眠不佳。
对，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这样睡觉刚刚好啊。
没有哦，
没有，其实这跟吃安眠药睡觉是一模一样的。
对，
你是没有办法进到你的深层睡眠。那你的脑内淀粉斑，还有我上次昨天在讲到的脑内的维塑胶粒好，其实我们的脑髓液都可以把它带走哦。那你没有深熟睡的话，那抱歉，就通通都没有带走了。
哎呦，
那再来呢就是睡前滑手机看荧幕啊，这个就是要讲给这个信义区的王妈妈听的哈。对，就是你虽然就像我的女友也是一样，我有跟她讲，她就说呢啊，我不影响我的睡觉啊，就是说他们睡着，
对他们来说，
可是其实他们的脑波是没有睡着的。
对啊，长期下来，
对，其实长期下来一样都是会失智等等
的。对，
然后再来就是用嘴巴呼吸。 这个很难，哦，因为你不知道。
对，
好，但是我之前看过有一个，他们拿双胞胎，我觉得好残忍，啊，一个一对女的双胞胎，然后他们让他，但是他就是不纠正他们，其中有一个我纠正你，不要用嘴巴，嗯哼，结果两个人长相会变得不一样哦，哦，那个爱用就都用嘴巴呼吸的人哦，他的下巴会就是这边会变得很突出，
会厚道这样吗？
对，有一点像厚道，可是是腮帮子，哎，然后没有下，没有脖子
了。完了，所以其实我不是胖，我是都用嘴巴呼吸，
是用嘴巴呼吸，
找到盲点了。
他就说这个，而小时候的话，甚至容易蛀牙、感染等等的问题哦，哎。那他们就说要首先呢，如果在生活上，像我们是因为要讲话没办法，嗯，他说如果你是不讲话的人的话，可以尝试含一口水在嘴巴，嗯。嗯，逼自己不要用嘴巴呼吸。
那睡觉的时候
睡觉不能含水，
就是白天的时候啦。那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啊，有很多坊间有这个
胶带哦，
胶带。对，甚至那一天我在看那个徐若瑄，他用了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叫唇膜啊，
你就直接封住吗？
对。就是我们有面膜，对不对？现在还有出唇膜，
对，有唇膜，
就是让你哎整个嘴巴就贴住。然后同时让你的这个嘴唇啊滋润，
对，
唇膜，我觉得还可以贴上，
好像可以试试看呢。
我们 Mindy 帮我买了一个
唇膜吗？
其实我自己有没有嘴巴开开我不知道，但是呢，就帮我买了一个什么，你知道？他帮我买眼罩嘛，这眼罩就是热敷的那种眼罩，差不多三天要换一次嘛。然后他帮我买，顺便他说他有看到，顺便买。他说我不知道你睡觉嘴巴会不会开开，我不知道。
你在车上会。所以应该你在睡觉的时候也会，
真的，我在后车，
我有的时候看到你睡着啦，对啊，
好可爱，
看到透视镜嘛，镜子看到可能就睡着，可能有哈，然后呢，他买给我，我不肯戴，原因何在？我担心我的嘴唇被压下去，因为我喜欢我的翘嘴唇，
是
比较有型嘛，不是吗？那如果是他那个不是口罩。它是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不会嘴巴开开。它的做法很奇怪，中间有个洞，但是下面是布做的，很软的布，下面比较窄，上面比较宽，所以你戴上去的时候，勾到耳朵之后，你就把宽的那个放在上面，在放在上面的时候，你就把它拉下来一点点，
就把你的嘴巴
就
下巴 hold 住了，
就把你的嘴巴。盖住，
是盖住，我是看过是 hold， 就是提你的下巴的，
盖住，盖住，就这样子。但是我也没有在用，为什么呢？因为我怕把我的翘嘴唇给压下去。
不会啦，你下嘴，你上嘴唇这边，因为是跟你的那个齿的那个有关，所以它是不会被压下去
的。真
的
吗？
对，它会维持很漂亮。
这个牙齿，
对对对，没。
所以我喜欢这样，没关系，翘翘的嘴巴。还比较有型好，继续安排歌曲喽。安排的是哪一首呢？来听听我们这个蔡琴大家最喜欢的歌，好不好？歌名叫做《毒你》，
好，
不是下毒的毒哦，
对，
读书的读哦，
没错，
差很多、
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哦，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移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千遍也绝对不会厌倦。好，吞咽肌的训练真的很重要。
嗯，
我最近开始又在训练我的吞咽肌。
嗯，
哇，每天都吐，没有人家看到了。
嗯，
当然不能给人家看到，什么心脏你看到，我们睡觉什么嘴巴开开。
其实我也会开啊，其实大家睡觉原则上都
开，我是开的，但因为我是鼻子不好。
嗯，
对对对，我鼻子没有通。
OK。然后呢好久没有这个吞咽肌的这个训练、嗯、我现在开始做了，做了一个礼拜，哇，我从做60下现在变做100下、
嗯、
每天醒来、
嗯、是
先做了就是吞咽肌的训练、
嗯、对
啊，做完之后然后再去洗脸刷牙，
嗯，
哎，在无意之中这两天我居然在吞我们的那个这个叫什么优固力，
嗯，
六颗可以直接全部吞，
哎呦，练得不错、
哦、
过去我是3颗3颗，知道吧，
我要都要1颗1颗、欸啊、
我是3颗3颗，
好厉害哦，
现在既然6颗直接吞了，
嗯，
我自己都吓一跳、
嗯、
因为刚好拿到手上了，那刚好不晓得接电话，
对、嗯、
美国的电话、嗯、要接电话，我干脆直接
就赶快吃进去，
嘴巴已经 有水了嘛，
而且我觉得优固力其实不大颗，蛮好吞的，
很好吞，
对，很好吞，
因为嘴巴已经含着水了，你知道吗、
嗯、
就干脆赶快把它吞进去，
对，
哇，自己才突然感觉到啊，我是6颗一起吞呢，
嗯，
可见吞咽肌的训练有多么的重要。
嗯，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训练你的吞咽肌呢？尤其是年纪大了，更重要，
嗯，
要不然容易呛到，
嗯，
你知道被水呛到，
是，
这很容易就会造成了肺炎等等，
嗯，
你知道吧？所以有致命的状况，大家还是要训练吞咽肌，每天。吐舌头，吐舌头，吐舌头，就这样子，好不好？
嗯、
我一次可以做100下，
好厉害哦！我也要学习一下。
对，好，
嗯，
换你。
OK，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听到一种说法，说年纪大了的话呢，你要稍微有点肉，你才可以，比如遇到生病或怎么样的时候呢，
才有抵抗，
对，才有抵抗力。
你就靠营养品在撑，
对，就是靠营养品在撑。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啊，不见得是对的、
嗯。
虽然说你可能要一点肉，但其实你那个肉也不能是不健康的，都是脂肪。对，你可能要是肌肉，也有一些老人家他虽然瘦，可是他的营养、他的肌肉量是充足的、
哦，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才是对你身体比较好的。嗯、那就有营养师在讲说、啊，你要怎么样，就是靠日常的习惯、
嗯，
让你的身体可以看起来不是什么虚胖啊、什么棉花糖女孩啊，你就是看起来是很精实壮练的。哎、欸，这个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去注意的。
嗯、
首先呢，就是你要注意你起床的第一餐。 起床第一餐啊，通常营养师都会跟你说，我们最好是刚开始一起床的时候就先喝个300cc 的温水。
对，没错，
这个温水是暖胃，然后促进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对对对，算是唤起你身体醒来的一个仪式感跟机制。再来呢，早餐啊先吃蛋白质，对，像秋华姐很棒，就会吃蒸蛋，有没有？蛋就是蛋白质，
我唤起我醒来的机制，就是醒来睁开眼的时候闹钟响，然后接下来呢发现女友在翻我的手机，我就会惊醒。
好可怕。还好你没有做坏事，有没有？对，就是你要先喝个水，然后你要吃蛋白质的。为什么要吃蛋白质？因为这个可以增加饱足感，
对，
才会减少你想要吃零食的欲望。
没错，
对，对，有些人就会吃零食，想说我要节食，结果哇，那个不行，你一节食下去后，你原本靠意志力在撑，
是，
但你意志力一旦垮掉之后，你会报复性的开始不断的吃，这样反而更惨。
没错，
所以你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去培养健康的作息。那再来就是你要顾。固定的三餐，不要想说哦，一餐没有吃可以省钱，可以省热量，错了，一样。如果说你垮了之后，也是会有这个海啸式的效应，这样不好。然后你按时的吃三餐呐、啊，然后饿的时候呢，你就吃个无糖的优格或者是水果类的去补充，这样子才可以稳定你的血糖，然后不会暴饮暴食。
水果类会血糖，现在的台湾水果很容易。血糖会大声大降，
尤其是像香蕉啊，这
太甜了，
对，太甜了。像最近，
能够种出这么甜，
太厉害了。
对
啊，我们的农业部太厉害了。
真的，你知道我朋友去就是回什么南部阿嬷家，然后阿嬷随便在门外种的一棵芒果树，真的就随便种的，然后生很多，他带一整箱回来，就一人发个三四箱，超级
甜
呢、欸，直接吃超好吃。他跟我说你可以加优格，我说什么加优格这么可惜，芒果人家日本人都要切小小块，我直接整颗啃的、欸，多开心啊！对，然后再来是你吃饭的顺序，这点超好笑的。之前啊，我爸就很关心我的健康，他就跟我讲说，你吃便当你就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淀粉主食，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我想说啊，我辛苦了一天，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为什么还要管我吃饭的顺序呢？结果看到这篇文章，我要跟我爸爸道歉一下啦。对，因为营养师说了，你要先吃蔬菜。对，然后再吃蛋白质，再吃淀粉，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膳食纤维会增加饱足感，
对，
然后还可以助于减热量，
是，
所以就会让你最后淀粉不要吃太多，
而且还有就是把所有的高升糖放在最后，
对，
然后前面就会身体会骗过它，
对对对，
就是它的高升糖会变成不升糖，
没错没错，就是身体也是需要哄骗的啦，要哄一下。好，然后再来是你桌上可以准备风味水，其实风味水就是说你的水不是加糖哦，是加比如说柠檬啊，或者是加个薄荷，让你的水有一点味道，这样子可以提升你的饮水量，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我喝水没有味道，不喜欢。然后如果你喝点蜂蜜水，不是蜂蜜，蜂蜜也可以哦，蜂蜜是好的，你可以喝点这个柠檬水啊，然后薄荷水呢，可以让你不要那么的嘴馋。
像我跟秋华姐常常去信义区那一家吃火锅那一家，它里面就有，它是用像那种调酒的，什么红石榴啊，
对对对
等等，就是给你加一点点，让你在喝水的过程当中，
对，就是一点提味。像我们煮菜料理的时候，也会放一点蒜头啊等等的去给它提味，爆香一下。然后吃饭的时候，你要多咀嚼。对，像我妈妈她有时候吃饭咀嚼太快，然后吃那种比较难消化的胃痛，我就说不行，你真的要多咀嚼。很多人会去数哦，我吃一口饭我要咀嚼20下，这样子会太累啊。但就是建议你尽量咀嚼的细一点、碎一点，然后吞慢一点，刚好又可以训练到刚刚秋华姐说的吞咽肌的重要性。对，所以就咀嚼多一点再吞。以上这几个啊，是我觉得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小小的习惯帮助你养成健康的好习惯的一些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好，接下来安排这一首歌曲，是我坐在我们宇飞的车上，一听就感觉这首歌好听，这首歌哪来的？他说我做的，
对啊，很多次了，
很多次了，
可能秋华姐都在睡，
好惭愧，我刚才问是不是
乱讲，我没有每次在车上就
没有刚好播这一首，
太好睡，
因为
他
叫睡美人，
对啊。
对，这首歌叫《睡美人》。哇，真的是画面真的很漂亮，这个女生真的很美。大家都有在用我们的产品吧？
是，
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以为你会是那命中注定的睡美人，
笑容纯真，我却没发现，原来你随便了我身旁每个人。
你真的是睡美人吗？
睡美人，你真的随便了我身旁每个人，我还傻傻相信你有多诚恳。吹到那边，总在每一个人心里留下一点痕。你的温柔像毒药，让人欲罢不能。每个人都被你轻轻迷魂，说爱我时，你眼神那么认真。如今才懂，那只是你的剧本。
你的心真的很深。
睡美人，你真的睡遍了我身旁每个人。我曾是你最痴心的听众和观众。你的心是空城，谁都能来拥。我庆幸你就在我梦里继续睡美人。睡美人，你真的睡遍了我身旁每个人，我还傻傻相信你有多诚恳。你的爱像风，从这里吹到那边，总在每一个人心里留下一点痕。你的温柔像毒药，让人欲罢不能。每个人都被你轻轻迷魂，说爱我时，你眼神那么认真。如今才懂，那只是你的剧本。
你的心真的很深，
听众马上来问这首歌。你说画面很漂亮、可不可以给我们看看、我已经传过去午后两点了，好，小陈或者小珍把它PO上去、好不好？我最喜欢听的就是
他的
高音的
那
句，高音的那句很棒，
很好听，
很好听。那画面上真的很美，尤其是那个美人真的是美
啊！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
对呀、你怎么去抓来？
难怪那么吸引人，
睡美人化身黑美人了，
自己做的、利用 AI 做的、
超厉害的、
包括这个画面，
对啊，对啊。
不是只有歌哦，
不是、
画面也是哦。
像午后两点的那个 MV 也是我自己用 AI 做的、
而且我觉得宇飞哥这点超厉害、因为我之前就看到很多人是专门去上课，可是宇飞哥靠自学就可以学这么厉害，超强的，这必须要鼓掌，真的是天才，
真的是天才，
超厉害的。
这我之前常常跟朋友说，家里穷啊，没办法上课，只能自学，造就了我自学。
但不是每个人可以自学成这样哎、
所以当每次有人讲说啊，我要去上什么课，我说、拜托不要，直接给我钱，我教你。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自律有关哎、像我觉得、
对，有人 我之前有听过朋友就说他为什么要上课、就是他自己学会放松。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没有，我需要，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是需要被盯的，但是我若被盯的效果就会很好，所以这就是我后来决定说啊，我觉得去运动还是花钱去好，因为被别人盯
教练，
对，有教练盯有没有，你就不会想、偷懒。
秋阿姐改天要当你教练哦，昨天 讲了哦。哎呦，乔小姐说，哎，于飞改天空啊，时间比较多的时候，
不要改天，哎，只要有上班上完了之后，直接就往我家。
该不会下一次我们就直接不用吃尾牙，就哎，大家健身房集合。
拜托，等到尾牙，只有那一天尾牙怎么有效果？
不行啊，乔小姐要加油啊，她年底要跟五哥去日本玩
啊。对，那不行，那一个礼拜要安排三天，要去动一动。
我们下班就直接往我家地下室的健身房。
好棒哦，器材很齐全。
对对，基本上都有。
不过早上到现在，我已经踩脚踏车。嗯，我现在没有到一次五百下，
是
五百下真的两只腿快了。嗯，要走到客厅完全不行。哎，所以呢，我走三百下。嗯，但是早上到现在已经做了两次了。
是
有效吗？
嗯，这个我会建议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瓜姐现在在做的比较像是维持肌肉不退化，
复健的。
可是它不会让你长肌肉。
哦，对，
它只是让你的肌肉不退化，因为你的量太大了，次数太多。嗯，
哦，不能多。
对，就是其实在我们在增肌的时候，其实都是次数不多。嗯，那像我之前
那踩脚踏车有效吗？
踩脚踏车算有氧，对，有氧运动是维持你身体的机能啊。但是
拜托，那做什么才有效？
像上一次我看到一张很有趣的图片啊，就有不懂的人就在亏，就是一个阿嬷，
对，
那个阿嬷大概八十几岁了，然后她去那个就是给成人专门的健身房，然后她才去做那个蹲举，然后他的磅秤哦，大概是大力士才扛得起来，可是呢，旁边就有六个人在帮他扛着那个棍子，
对对对，
然后人家就说啊，对啊，你看这样子旁边那么多人要扛多多都多重都可以啊，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这是一种训练的方法，
对对，
就是他。因为那些人会偶尔让那个重量让阿嬷要撑一下，
对对对，
然后那个一瞬间就会逼迫那个阿嬷的肌肉会用力，而用到超过自己平常的负荷，
它
就会让你的那个
刺激，
然后让你的肌肉复，就有点像是找回年轻的力量。
踩脚踏车没有用。
只是预防退化而已。
它是属于复健有氧的一种，比如说像你做瑜伽，它不是长肌肉，是让你伸展。
对，
坐着踩。
对，
对啊。
也，我现在我怎么问别人说 OK？ 是问谁啊？
只是不退化而已。
还是有用啦，就是维持你的生活，至少不会退化。对，
好了，讲到这里，我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就因为我自己不小心吃了它，结果就。真的瘦很多啊，所以呢就不太讲，因为过去我就跟大家说过，我不太在节目中讲一些减肥的东西，没想到我们的酵素居然减肥真的有效。哎呀，真的是哦，这里就提到说这个减重想有效，酵素很重要，就是我们泽野酵素，你知道吧，真的有效。长庚医院呢这个内科医生有一位女医师，她就说过了，她说有效，酵素的效就能瘦，有效就能瘦啊！以自身减重的经历啊，酵素是新陈代谢的关键，吃的技巧就能瘦的功效，得到功效。所以这是这个长庚医院吕大夫说的，
我相信。
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泽野酵素，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对啊，
我没有想要瘦，但是我没想到会变成这么瘦。现在不是要的一种体重，你知道吧？所以呢，也许吧，很多年轻的女孩都会希望像我这么瘦，但是我不要，我有年纪了，我不能太瘦，你知道吧？那在我这个瘦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也没有做太多的运动，做的都不对，你们讲的都不对啊！
不会，他还是对的，他还是要做。
但是因为现在秋华姐更需要的是长肌肉，
对，就是这两个是要配合的，
所以要换另一种的运动。
好，那就来教我啊！
到我
们的这个地下室的这个健身房来教我啊！
是，
好，那酵素呢？我们是泽野酵素，但是目的不是说要让你瘦，你。如果没有在吃酵素或者是所谓的那种让肠道健康的东西，对身体来说是不好的。
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一定让你的体内的这个
酸碱要多，
酸碱平衡很重要哈。因为热量有时候不是热量，这个是吃太多太油腻的东西，
是
你的体质就变酸性。
对，
那酸性大家都知道，就是癌症的一种
温床，
所以说。尽量还是少吃一些 太酸性的东西，嗯、好不好、嗯？那你每天如果有在吃我们的酵素，你就应该就可以平衡。
对，
好，那我们的酵素里面有多加了，最近有多加了青霉精，嗯，还有凤梨酵素，
是，
好、哦，所以说跟以前是不一样，
更完善了，嗯、
对，更好哈、哦。拨27519911啊，跟膳食联络，那立人物电话是27519922。今天有单元吗？
有人人做环保、嗯，
现在就要开始啊！
对，我先把歌打出去，已经1:40了。
OK， 好。
环保哦，哎，这首歌曲哦是佛光山做的歌曲。刚刚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也跟佛光山有一点点的关联性哦。今天的主题是迎向绿色新世代，生活围城中的环保奇迹。但是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环境部综合规划司的李奇华检任技师李继正，你好。
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这个活动啊，其实我那天才发现啊，天哪，我差了一年啊。因为我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啊，我就有想要访问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预告要那么早啊，我真的是瞎了我的眼，原来啊是去年就了，我就想说靠近一点再访问，还好还来得及哦。那这个迎向绿色世代，生活围城中的环保奇迹常设展哦，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时间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
哦，是在佛光山的这个佛陀纪念馆哦，它有个礼敬大厅哦，那个礼敬大厅就是到佛馆的第一个建筑物就是礼敬大厅。
是，
那我们的地点是在礼敬大厅的二楼。
嗯，
哦，那我们展期是从去年7月就开始，
对，
它会一直到今年的11月底，11月30号礼拜天。哦，那我们展览是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6点，
嗯，
哦，但是因为佛馆它每个礼拜二会休馆，
嗯，
哦，所以如果有想要去参观的民众，就可以注意一下哦，那就是不要礼拜二过去，这样会扑空。
哎呦，那就跟一般的这个展览馆不太一样，一般常设的展览馆都是礼拜一休馆。啊，这个因为配合佛光山，记得是礼拜二休馆哦。
对对对对对，
正好，嗯，哎，那我想要问一下，就这一次啊，我们是跟佛光山合作的，想问一下，说这一次跟佛光山合作的契机机缘是什么呢？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大概年前左右哈，那时候我们环境部，我那时候是环保署啦，我们就跟那个佛光山一个人间文教基金会，我们来签了一个 MOU 合作的备忘录。
MOU
那对，那我就想说，哎，那跨界来合作推广这个绿生活的理念哦，而且因为佛陀纪念馆它本身就很重视那个教育推广的工作
啊。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契机下呢，我就想说，哎，那佛馆其实每年有好几百万的这个人次参观，
嗯，
所以我就跟这个佛陀纪念来合作来办这个常设展。我就希望说透过宗教力量啊，还有它本身也是一个环教场所，
嗯，
哦，还有它的参观的人潮，哦，可以把我们这个近邻绿生活的观念可以很快速的哦来传达给大众，哦，达到推广的目的，然后大概是这个背景，我就跟他合作。
嗯，好，那生活围城中的环保奇迹哈，它的理念是什么？因为这个围城啊，如果我们没有去看的话，感觉就是是不是什么 PM2.5 啊，或者是塑胶微粒等的。那他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呼吁民众啊，每个人生活行为的微小改变啊，这哪些微小改变来实施这个环保的概念呢、啊？
哦，是这样，我们那个理念就是说，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说现在气候变迁造成那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很严重哦，那台湾其实也是一年比一年热啦哦、嗯、那所以大家在提出那个2050要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但是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太难了吧。
对，太难了，不是只有政府产业的责任，其实每个人生活哦各种行为都会有碳排。
我想请问一下、哦、这所谓的净零啊，零碳排，这原则上不符合人类生活的方式，它是不 是但是全球都在追求这个，这个的意思是不是有一个互相抵、
啊、
比方说、
啊、
OK
对对对，
我有产值，比方说我有绿地哦、我有一些方式，然后就可以把我的正能量量、嗯、就正负相抵，然后变成零、
啊、
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那个净零，那个净哦，干净的净，哎，那英文叫 net， 其实就是加减以后的结果。
哦
哦，那净零是什么东西？叫零，就是希望说那个温室气体哦能够达到平衡。
嗯、是
哦，那所以我们现在生活上一定都有碳排嘛。
嗯
哦，所以那碳排去减少，这是一个。哦，但是你减少还是没办法变成零呐、啊。
对。
哦，所以其实有一些技术可以把大气中的一些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把它捕捉下来。
嗯。
哦，那就是把它变成负的。
嗯。
哦，所以我们希望说净零，就是说，哎，大家尽量哈、哦，比如说生活上可以好节能减碳，哦，那如果达不到的，就透过一些技术哦，再把它大气中的那个剩余的人为的哦排碳把它。把它抓下来，
嗯哼，
这样就可以达到净零的一个目标，
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哼，
好，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啊，是涵盖了生活六大生活的面向，想要来询问一下这六大生活面向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说明一下，让听众朋友更加的了解？
哦，好好好好，我们这个展览，因为生活面向就是不外乎食衣住行的购，哦，就消购是消费啦，
哦，
哎、嗯，那。这个生活面向我就整理变成六个主题，
嗯，
哦，那比如说像第一个我们讲零浪费的低碳饮食，我就希望说会吃在地呀、啊、吃当季呀、
啊、对、嗯、
哦，这些蔬果食物哈，因为你吃在地的话就是本土的食材，可以减少食物的里程，对、
嗯、
然后吃当季的话就代表说它是在自然环境生长，
对对、
嗯、哦，不是靠人工的环境栽培哈、哦、所以说吃在地当季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比较健康。
是
哦，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惜食，不要厨余、嗯、哦。比如说你去买东西，不要买过量啊。
嗯、
哦，那你放太久变过期就是一种浪费。还有、嗯、我去餐厅吃东西也是吃多少点多少。
对
哦，对这些零零总总的哦，所以就是零浪费低碳饮食的这第一个。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要注意的、哦嗯，像我现到现在我都几乎很少叫 Uber。
哦，
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它也多了一个运输层，
对，
运输的这个碳排放
是是是
啊，这 Uber 会不会想办法把我告掉？但是真的，我觉得就是尽量减少中间的消耗啦。
嗯，
对对对对对。那像第二个就是友善环境、绿时尚啊，这讲衣的议题了、
嗯。
那因为衣服其实也是排碳一个来源。
对。
哦，那我们一样买衣服，我们可以想一下说，哎、欸，不追求那个快时尚。
是。
嗯，对。
有需要才买。
是。
甚至说有些衣服可能比较少穿，我可以用租的。
租的。
哦。
对对，租衣服。
嗯。
哦，比如说一些婚礼啦，或者是你表演啦。
啊
是比较常见的，
嗯，
哦，那另外就是说，哎、欸，有一些衣服它可能是颜色比较好穿搭的，哦，
嗯，
那就不用说，哎、欸，买一个套装，哦，那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只穿几次，
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式。
而且上一次我们有介绍那个日本的上圣町、
嗯，
这个就是环保小镇嘛，他们就讲到说，他们所有最多最多无法处理的垃圾就是布类，
嗯，
啊。
那就是衣服，
对，
嗯
嗯，对对。那第三个就是健康节能的绿建筑，这个就讲住的层面，
嗯，
哦，其实住就也蛮多的啦，哦，比如说用一些环保标章的啦，或节能省水的一些 电器啦、嗯、或者是一些民生的用品洗洁剂等等，好、哦、这个都是跟住有关，
嗯
哦，那随手关灯那些节能的做法，还有说我们也可以鼓励大家可以种一些室内的植栽
啊、
哦、绿化的植栽，
对，
有些植物它有清净那空气品质的效果，
嗯哼，
哦，那而且你绿化环境又觉得说，哎、欸，在生活空间会比较美化啦，
是、
哦，感觉会比较舒服，
嗯哼，
哦，那另外也可以选一些比较绿建材的标章等等，
嗯，
好、哦，那这是第三个住的面向，那行的面向其实也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长距离的那个交通啊，我就尽量说搭乘大众运输，
对，
哦，火车啦、高铁啦、客运啦，
嗯。
哦哦，那短距离的话，我们也可以转乘啊。比如说，我就是像都会区，就是哦，搭捷运可以转那个公共的自行车啦。
Uh-huh.
哦，那现在也有很多都会区有很多那个租的电动车。
是。
哦，像这些都是有减碳效果。
嗯。
那但是也不外乎有些地方还是得开车啦。
嗯、
哦，那我也是鼓励大家说，哎、欸，好，你就算要开车，哦，你也是要做个环保的驾驶。
嗯。
哦，比如说我不要怠速运转啊，等等啊，
嗯、哼哼，
哦，这样可以减少那个油耗跟那个废气的产生、
啊。对。
讲到这个怠速运转啊，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有一个算是比较在环保不太好的消息，就是台湾的每个人所持有的摩托车数量超过了人口的总数。
哎呦，
所以一个人可能有台啊，那就代表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
对，没错。
那这是行了嘛？嗯，好，那刚刚我有这个先讲，就是说这个因为是公家机关、嗯、所以每十分钟会断一下电话、嗯、那我再打一次。
好、嗯、哦，讲到机车，我记得现在有蛮多机车啊，它好像都会有那个就是比较新型的，他们会在怠速的时候就熄火。那因为我的车是比较旧型的，就十年以上的比较老一点点的车，它就是没有办法在怠速的时候熄火，然后我就会有时候把它切掉。
李记正，我们准备再进现场哦、嗯。
电话接上了。哦，那刚刚讲到行的部分，接下来请记正再继续帮我们延续下面的主题。
哦，好的好的、嗯。那第五个哦、嗯、是讲娱乐的哦，是永续观光乐游游哦。那娱乐呢，其实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比如说那个景点啊、
嗯、
可以选一些环境教育设施场所、
嗯、
哦，像我这次佛馆它本身就是环教场所，
对，
哦，或者是有一些生态游憩的场所、
uh-huh、
我们的国家公园啊、国家风景区、森林游乐区等等，
对，
哦，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哦去旅游的一个景点哦、
嗯、
那这个是景点。那吃东西呢，我其实我在推那个绿石饭桌环保餐厅、
嗯、
哦，现在全国大概有4000多家，
哇，蛮多的。
对，它就是不用一次性的一些那个用品啦、
嗯、
哦，那也它尽量优先使用哦国内的一个食材、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民众吃多少点多少，
因为
这些餐厅都可以配合做一些餐点分量的调整，
嗯，
哦，这样就可以减少厨余啊，哦，
嗯，
那这个是吃的住部分。那我旅游可能有时候两天要住嘛，
嗯，
哦，那我现在住也可以鼓励大家选环保标章的旅馆，
对。
哦，现在全国有100多家哦，
嗯、
那一些五星级的、啊、到民宿啦、啊、都有，哦，那这些餐厅跟旅馆呢，我们在我们的近邻绿生活的资讯平台都可以查啦、哦、
是，
哎，那还有就是也要顺便宣导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住宿哦，也记得大家自备牙膏、牙刷啦、刮胡刀啦，然后这些盥洗的用品、
嗯，
哦，现在都不主动提供
啦。
哎、欸，那还有就是说，像我那个续住啊，也可以不去更换床单、毛巾啊。
嗯。
哦，因为有时候你只是住一天而已，可能也不会脏啊。
哦、嗯。
哦，这个其实都可以考虑。那你买伴手礼也可以优先买当季在地的产品。
嗯。
哦，那鼓励在地的消费啦。
是。
哦，这个大概是娱乐的这个项哦，所以展览大概有这些。那最后一个是服务取代购买哦，那这个就是讲那个消费哦。那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租那个循环杯。哦，大家现在其实国人去买那个手摇椅呢，尤其那个年轻人哦。那我现在鼓励大家自备这个环保杯，可是有人会觉得说很麻烦
啊。
对，那我们现在有些店家他有提供那个循环杯租赁的服务。
对，
哦，那所以如果你怕麻烦哦，但我鼓励自备啦。
嗯。
哦，那如果说你觉得麻烦，你也可以用租的。哦，那租杯子或自备都可以省5块钱，
对，
都是环保又省钱的一个行为。
没错。
大家要慢慢习惯了，
对，这个就一点一滴慢慢养成习惯。哎，那租其实还有很多啦，比如说刚刚讲的衣服啦，现在玩具也可以用租的，
嗯，
哦，有还有一些家具哦，或者是 脚踏车啦、电动机车哦，刚才都有提到公共自行车哦，这些很多都是现在租赁的服务也越来越多元啦。
对，
那我就希望说大家也可以用租的，就用租的可以取代购买哈，因为有些租的东西呀、啊。哦，那个生产者就比较注意说，哎，我是比较用不坏，
对，
哦，那这样子可以延长这个产品的寿命，就比较不会有浪费啦，哈、哦，
嗯，
所以我们的展览大概就是涵盖这六大面向，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怎么做，
是，
哦，这个大概是我们展的主题跟内容。
那在这个展刚开始之前呢、啊，彭部长就有讲到说啊，近邻绿生活是要从小就开始培养，确实是这样子，长大的人那个恶习已有啊，要他改变啊，真的很难。比方说用塑胶袋的习惯啊等等的哈、哦，所以针对小朋友，他们未来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地球的主人呐、啊。所以呢，这一次的活动是不是有针对一些儿童去设计的互动，还有推广的理念？
哦，有的，因为我们这次去佛馆，我知道说常常有些亲子哦来参观啊哈、哦，所以我们的展览呢，其实也有设计一些互动式的设计，
嗯，
哦，比如说我们有些展区。就用一些动画的方式哦，把这个绿生活概念啊，用动画的方式或者是游戏的方式来跟小朋友互动，
嗯，
哦，那用这种方式来让小朋友有兴趣去了解哈、哦。那还有我们有一些展览内容会有一些用那 Q 版的人物啦，哦，来串联哦，来介绍说你生活上可以怎么做，
嗯，
哦，那另外我们特展啦、啊、哦，那特展也会用一些漫画的方式呈现。哦，我大概就是透过这些游戏化啦、漫画啦、然后 Q 版人物动画等等这些方式哦，来吸引这些小朋友哦，来了解什么是绿生活。
嗯，
哦，那他要先知道说，绿生活是什么，然后他就会有兴趣，哦，那慢慢就是会影响他的行为。
对，
哦，那采取行动，甚至说，我也希望说，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会间接影响到大人，
嗯，
哦，那小朋友回去跟家长啊讲啊，或者是旁边的家长也会跟着一起看啊，
对，
哦，那这样子间接就可以让这个全家人一起来实践绿生活。
对啊，像
这个是我们
我这个同辈的朋友啊，他后来生了个小朋友，然后小朋友那个时候就在讲什么北极熊啊、他们都没有家住了。啊，不可以乱开冷气。然后那个小朋友呢，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不开冷气，再热啊，吹电风扇。他妈妈就啊，好啊，小朋友不开，我就只能不开了。哎，其实真的有时候小朋友会影响到大人呢，
真的真的。
大人自己是不愿意做啦，
没错。
嗯。
好，那最后想要再问一下处长，就是因为记者啊，就是说在参观者啊离开展览之后，你会希望说他们可以带走什么样的启发或改变？那展览呢，如何期望达到说可以让地球更美好、未来更烂的这个愿景？
哦，好，因为我们就是这次展览哦，其实目的就是说哦，一方面是提醒大家认知的哦，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哦，这个是要知行合一哈、哦。那你知道，可是你没有去做，也是枉然呐、啊嗯。哦，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看完展览知道之后呢，哎，知道说可以怎么做，然后能够有一些形式。
对、
哦，那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啊，食衣住行热购，一定都会有一些可以改变的地方。
嗯，
哦，那每个人就是你自己想一下，我可以再做什么改变？
嗯，
那你小小的改变呢，其实日积月累，哦，其实也是很可观。
对呀、
啊。哦，而且一个人改变，那影响到更多人改变。
嗯
哼。哦，啊、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哦，那累积起来其实就有很大的效果。
嗯。
哦，所以我也希望说，其实我们现代人自己也要去行思啊，不要说让下一代。哦，影响下一代的环境，
对，
哦，那这样子才能够环境永续发展哦。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也能够看完展览，自己再回到生活，可以身体力行做环保之外，你还可以变成一个种子哦，可以影响到别人。
嗯，
哦，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生活转型，迈向近邻啊。
嗯，
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展览的最主要的目的。
对对对，
是好、嗯，那大家把握机会哦，
嗯、
到十一月哈、哦，
是
礼拜二，记得礼拜二休馆，可以去佛陀纪念馆，然后参观这一个展览哦。
嗯，
好，谢谢我们的李继正，
谢谢，
好，拜拜，
拜拜。
哦，刚刚这个、嗯、讲到这个去展览啊，
对，
哦，其实大家可以去那边看看，因为每一次我去看这种环保特展的时候，哦、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有蛮惊讶的，
嗯、
就是他们科技不断的在进步，嗯、就会说，哦，原来。现在有这样子的方式，
对，
然后去可以去做环保，
对，
像 我之前看到一个，但我知道很贵啦，但是呢，哎，是一个还不错的概念。它就是把空气滤清器、
对，
除湿机、净水器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是潮湿的国家嘛，
非常。
那你其实空间中的这个水汽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家里面其实原则上24小时你可能如果你为了要保持不要有尘螨等等的，原则上应该都是要除湿机要24小时开，
常开着。
好，那你常常开着的话，再来就是 PM2.5。 那一天我发现说，天哪，捷运里面的 PM2.5 都超标。
真的假的？
对，所以其实环境中的 PM2.5 有很多影响。所以你看家里面几乎滤清器也是24小时开。好，那这两个东西都是24小时开，那怎么办呢？
对啊，
所以